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我们今天要聊循环餐具，相信大家现在在一些便利商店或连锁饮料店都可以看到循环杯的使用。那使用循环杯当然是想要减少这种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或纸杯的使用。寻食 Lookpick 是一间提供环保外送以及循环餐具的租借服务公司。那我们今天就请寻食 Lookpick 的执行长蔡启玉 Carol 来和我们谈一谈循环餐具的话题。那 Carol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Lookpick 的执行长 Carol。那寻食是一间推动循环、支持每一位环境友善的实践者的公司。大家只要有对环境好或者想做循环的想法，都欢迎来跟我们聊聊。
哇，你开场白准备很久了，我都还没 Q， 自己已经先讲完了。我这样问你说，你们团队在做的，你们团队一直聚焦的东西是环保循环餐具吗？
我觉得与其说环，我觉得环保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你说保护自然资源，它也是环保。那我们专注的是循环这件事，我们让资源它从源头就不用被浪费掉，来去让大家能够善尽环保的职责，这样子。
我觉得你先谈一下你们公司名称好了。
好，
你看到这个寻食，大家如果只是听声音的话，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讲哪个字。寻是循环的寻，
是的，
食是那种捡起来拾起的那个食。
那我们一开始那时候推动循环，那我们就想到说，哎，那就循环的字英文叫 loop， 然后但是 loop 这个词很多人在用，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跟它有相关的意义？那我们就想到说，哎，我们在做的其实是把资源捡起来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想到 pick 这个词，那同时 pick 也有选择的意思。那我们会是希望大家去选择一个循环对环境友善的生活。因为据我们了解，其实大家不是说不想去做环保，可能有很多现实的因素，例如我在的位置就是没办法去做环保或是怎么样。那我们会希望提供一个便利的可能性，让大家在做环保跟浪费之间去选择做环保这件事情。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你看哦，这几年外送这个行业非常的蓬勃发展，
是，
然后这种所谓的懒人经济，每个人都坐在家里面就是想打电话，然后餐就送上来，这对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因为所有的这种外送的餐盒大概不会有人选择循环餐具。
对，其实是这样的，没错，就是我们最开始发起这个创业项目也是因为我也在狂订外送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疫情起来的时候，然后我还在学校念书，然后就被关在租屋处，因为上课也是线上，然后但是要吃什么是一个问题，那我就每天订外送。但是外送订过来桌上会发现，哇塞，垃圾有够多的。你光可能一个冻饭好了，它就可能一个盖子，一个纸餐盒，然后又有一个塑胶袋，然后又给你筷子什么的，然后
糖杯、糖匙，
对，就是一大堆。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阿杂，就是为什么垃圾这么多？我只是想要吃完吃里面的食物而已，我真正要的就是食物。但是可是我却享受完食物之后却给环境造成负担。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有没有机会是直接从源头就改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去找到了一开始在纽约真的有一家就是用环保餐具做外送的公司，那我们也跟他取经，然后在台湾做了试验的快闪的试验活动，在台中跟台北，那取得蛮大回响。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需要被解决。
你知道我觉得我们的问题是你跟大家讲这些理念大家一定都会支持，
是，
可是当你真的要他去做身体力行的时候，他就会遇到阻碍了。
是，
就像我刚刚在讲的是说，我们现在在一些便利商店或者有一些连锁饮料店的确可以看到一些循环杯的使用，但是我相信用的人可能不会有我们想象的多，因为更积极一点的人他会自己带杯子去装了。
是，
那对这个议题可能毫无感觉的人，可能就他就多付那五块钱，他自己拿走一个杯子无所谓。所以我不知道说你们像现在你们会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像你刚刚讲的，大家如果真的很有意识的人他会自己带，然后没有想法的人或他就不会带了。所以我们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大家不方便去准备的场景，例如说今天有个会议100多个人，那我每个人都带自己的杯子好了，那我光要找自己的杯子就很麻烦了。
你说有个会议然后100多个杯子摆在那里，
对，
然后自己找自己的，
对，或者说我自己带餐盒来，然后每一个人都要找自己的，那 这样的情况下，那不如说有交给我们，我们就直接跟餐厅联络好，然后也跟饮料店联络好，都统一的杯子提供给你，然后你喝完也不用清洗，就放回去原处，我们会有司机过来收走，送去清洗厂清洗再利用。那我们解决的就是这样大量且 不方便准自备的场景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们现在一开始起步的那个点并不是要针对每一个 end user、嗯、因为它比较难以处理，就是那个样态太多了，
对，
所以你们是聚焦在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里头，譬如说大型的聚会会议这样的一个场景。
是，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想要拓展到 end user 这一块，但我们有试验过发现实在很困难，那我们就是先从一个比较明确的市场问题去解决，然后等未来有机会再发展到 end user。
你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东西叫做循环餐具。
循环餐具顾名思义很简单，就是我们会让餐具在使用完毕后清洗然后再重复利用，所以其实你拿到的那个餐具它不一定是全新的，它可能会有一些使用痕迹，包含小刮痕或是旁边有一些使用过的痕迹这样子，但是我们会保证说它使用完毕后都会有妥善的清洁，然后也有符合卫生规范，然后产品责任险这些具备该有的都有。那它其实就很像你在内用一样，那我们只是把你的内用场景转换到你的会议室、你的办公室、你的工厂之类的这样子。
你看早期啊，早期那时候为了卫生，
嗯，
然后就会有人提供那种免洗筷，用完就扔了，
嗯，
然后最早的那个碗还是保丽龙碗，
嗯，
可是你会发现说，当不管是大家的观念进步，或者是法规的推动，现在越来越多内用的店提供的餐具都是可以再重复使用清洗的，
对。
那你的意思说，你们在做的事情也是这件事情，但只是说它的场景不是一个外面的商店的内用，而是某一些可能需要流动的。
对，就等于说我们让内用这件事它更自由，因为就是哎、嗯嗯嗯欸，你今天会议要用，然后今天是一个会展场所，然后是一个自助餐的形式，那当然也有很多餐厅他们也在内用的时候有导入我们的餐具去运用这样子。
你说有人
有些餐厅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用完了你们去收走去洗、喔、
我们收走去洗这样子因为其实对餐厅来说，你可以看他一天的运作是这样的，他早上的时候要准备中午的餐点，那你让他下午的时候洗早上的 餐具嘛，没有，他下午其实要准备晚上的餐点，那晚上结束之后他其实就要休息了。
所以就是把这一个行业里头的某一些分工就切得更细了。
是的，
就是提供餐具的清洗跟餐具的提供就由你们来处理，他就 专心准备他吃的东西就好了。
是，就是餐厅的职责其实做出美味的食物，那我们的职责就是提供干净卫生的餐具给大家使用，并确保它的循环运作。
你们这些餐具都是使用什么样的材质？
我们使用的是 PP 材质，那 PP 它是一种目前最安全的食品塑胶，那它本身耐热从负20度到100度 C 是没有问题的。它同时具备另一个特点是说PP 使用完毕后，就算我的餐盒有破掉或干嘛，那我也可以保证它回到回收链上再制成其他的塑胶制品这样子。
欸，那如果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不直接选择金属制品呢？
有一个问题是刚才提到我们的场景大多都是大量运用的场景，
嗯嗯，
那可能一个会议的餐点就高达100份，那我们是最早是用不锈钢的，
嗯嗯嗯，
但是其实不锈钢的到15个那就超重了，搬不动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考量一个便利安全跟环保的情况下选择使用 PP 这个材质。
OK， 所以之前的确考虑过金属制品，
对，但是太重
了，
是以餐盒来说好了，我们可能一个人搬的数量就可以是四五十个这样子，
嗯嗯，
没有问题，但是你金属大概搬到20个就太重了这样子。
还是你们之前也真的做过，但实际上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的，
那你说刚说这些塑胶将来就算 还可以再重复利用，是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吗？还是后端的整个处理链？
都有，这两个是结合的，因为它首先是 PP， 它可以变成塑胶颗粒，然后再变成是塑胶椅、塑胶桌，或者像我们的做法是把它再制成我们的送餐袋这样子。
那这些餐具既然都是你们用过，你们去回收清洗完再下一批再使用，对不对？那我相信大家其实是最关心的一定是我们要如何确保这个整个过程是卫生干净，我用到的东西是干净的，就是你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这件事情是符合卫生干净。
这个问题其实是每一个
必问的啦，
不管是我们去认识人，
你们的客户也一定都会问的，
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情。那其实很简单，就 我们自己本身都有跟政府单位去做合作，然后像卫福部食药署，它有出具一个叫做餐具清洗良好作业指引，你只要有遵照它这个作业指引去做执行，那清洗出来的餐具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卫福部还有这种指引啊？
对，还有这种指引，其实他们规范的非常详细。那它的作业指引内容包含说，你第一个必须用热水浸泡，那个让它上面比较深层的残渣可以被溶掉这样子。那再来是以80度的热水高温清洗达某一个时间，那最后还有紫外线杀菌，然后最后烘干这些的，然后再封箱，那这是清洗厂那边的程序这样子。那接下来从清洗厂之后会先回到我们仓库，那我们在出货前都会由我们的品管人员去检查一次，确保说没有破掉或什么，因为其实清洗厂那边洗好了，那他可能直接装好放在箱子里，但可能过程中有碰撞导致坏掉什么，那我们就会检查过一遍，然后再送到餐厅去。那餐厅等于是第三个关卡，因为餐厅他们要用，自己他也很怕顾客吃出什么问题来，所以他们也会协助做一个检查的关口。那经过了很多关才会安全的送到消费者手上这样子。
你们这清洗的过程到底是用机器还是用人？
基本上是机器，因为量很大，你可以想象是我们一天出餐量平均都有，如果高的话是到1000多份这样子。那这个使用量你用手洗真的是太痛苦了，所以
就1000多，譬如说1000多个餐盘，1000多个碗，跟1000多双筷子。OK， 所以是用机器来处理的。
是的。
那你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面临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我觉得一开始的困扰是要跟市场去讲这件事情，那我就要重复刚才跟你讲的过程，就是清洗是怎么样。然后但是我会发现说，随着市场渐渐接受这件事，然后大家也注意到永续最更为重要，比起其他方便啊说什么，它是更为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们在推广的难易度就有降低了。那接下来对我们来说最有困难的事情是如何去扩展到个人使用者，这也是我们最理想最想要实现的事情这样子。
可我觉得对于一个个人使用者来说，我觉得光是成本可能就会是一个大的问题了吧。
是
因为你们你看1000多份可能一次出去，我就是我
一台车，
对，可如果说每一个个人零散在每个地方，光是这种接跟收跟送，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物流的麻烦。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策略是找更多店家加入，让他们成为一个站点，可以协助消费者收跟送。因为我们本身如果要提供餐厅使用，就会固定去餐厅那边，那我们如果消费者还去那边，我们就只是一路上收过去而已这样子。
所以你们不只是只有餐具这件事情，你们自己也做餐也出餐吗？
没有，我们完全不出餐。
你完全不出餐。
我们的原则就是成为各种店家的后盾，当大家需要餐具，
okay, okay.
我们就来协助他们这样子。
所以你们就是一个专业的餐具提供商。
对，就我们也不只是租餐具给大家而已，就我们还会协助去做数据统计。例如，我们有协助一间制造厂，他在员工餐厅里面去导入我们的计算机制，去计算说他每个员工使用多少环保餐具这样子。
那你们在餐具的设计上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吗？我就说譬如说大小啊、尺寸啊，或者是你们会这些东西会有什么讲究吗？
当然，就以我们自己来说，安全跟卫生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的餐具一定要很好清洁。那所以我们自己本身餐具它是不会像传统的环保餐盒上是有塑胶条的，就连我们的杯子都不会有细胶条，然后我们透过设计去让它可以在不用细胶条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密封的状况。
因为你看像有时候我们拿一些那种自助餐盘
是
浅浅的薄薄的，然后那个菜可能装不了多少就 就要快要满出来了，
是，
可是有一些它可能就会设计稍微
深一点
厚一点，对对，深一点让你可以装多一点的食物。
是，
那我不知道说你们在你们设计的餐具里头有分这种各种不同的尺寸吗？或者因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去做这种餐具的设计？
有，其实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传统的餐盘它是比较浅的，但因为我们是很多是外送外带去做使用的，那我们的餐盒本身就比较深这样子。那以餐盒来说，我们有两种尺寸，一种是三格的，一种是四格的。那三格的它其实就是基本上一般的便当都装得下这样子，那也是最常被使用的。那四格通常很多人他是那种比较高级的会议餐点，需要双拼啊，或者是菜色比较丰富，那我们就会提供他比较大的这样子。
那你们现在有跟哪一些的餐厅合作？我说哪一些类型的餐厅？
以台北来说，你知道台北最多就是健康便当是在台北遍地开花这样子。那我们就跟很多健康便当店家合作，像是提供少盐少油餐点的少点盐，然后还有像甘丹厨房这些，他们都是我们合作的顾客。那大家也可以跟他们订餐，就可以使用环保餐盒这样子。
欸，他们都是内用的餐厅吗？
他们其实是专注在外带的餐厅这样子，外带外送。
那他们要怎么运作？你们这整套系统要怎么运作？
首先我们会在顾客可以给我们订购，那也可以直接跟他们订购，那我们就会在一定的时间内配送餐盒到他们那边。那当他们订完之后，他们同步也会跟我们告知，欸，今天有谁订了，那我们就在他吃完的时候去顾客点收走，去清洗厂清洗这样子。
所以这不就回到我们刚刚谈论的那种个人消费者了吗？
对，但因为他们做的都是其实比较大量的，就是外送，就可能会议中心或是会议餐点这样子。
结果绕了一圈，他们还是送去那种，还是那种比较集中一次订很多份的那一种，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那等于未来我们才会有机会去扩展到
那种个别消费者。
是，
那公司成立到现在为止，你们一共减少了多少的一次性餐盒？
应该说不是餐盒而已，我们也有提供杯子或是其他
餐具啦，应该讲餐具。
嗯，其实我们今年前不久刚好在做统计，我们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35万套这样子。
就是你们节省了35套这种一次性的餐具，不管是盘子杯子这样。
嗯，因为我们其实像餐具租借服务，它是扩展到全台湾的，包含南投苗栗我们都可以提供。那前不久也还有送到澎湖过这样子。
你们餐具还有送到澎湖过？
对，就是顾客有活动，然后我们就送到机场，然后他再送去澎湖。
欸，这坐飞机耶，有比较划算吗？
其实不一定比较划算，但是因为澎湖那边可能垃圾他也要载回本岛烧，
哦，okay,
或是怎么样。
okay, okay,
那其实欸，那你就把餐具载回来，那我们也不会有垃圾这样子。
对，与其载垃圾，不如载个还可以重复使用
的
东西。
是的，
对，我正想讲说，哇，他如果要坐一趟飞机去澎湖，这碳足迹也不少欸。
但垃圾一样也有这些碳足迹，所以其实环保循环容器或是环保餐具，它的流程是一样的，只是它去到的终点不一样。以垃圾来说，它的终点可能是掩埋场或焚化炉，它有这样的一段碳足迹。那循环容器它一样有碳足迹，但是它是去清洗厂，那洗过再利用这样子。
所以你们35万是你们成立到现在多久了？
两年多了。我们是8月成立的，
所以其实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他可能就可以减少更多这种一次性的。
是的，
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说，这个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应该还是一样吧，就是大家的观念跟习惯还没有建立起来。
对，还是有遇到这些问题，但其实比起我们刚成立的时候状况好很多了，
这两年来，对不对？
因为其实会发现很多，我们之前去过很多场所，然后跟大家说循环容器，然后就有人说，欸，我上次在某某会议有吃到你们的便当这样子。
啊，他知道是你们的便当啊？为什么？你们便当上有印 mark 吗？
有，我们的餐盒都会有印我们的 mark 这样子。
哦，所以大家还真的是有感的。
是的。
那你们做这两年收到客户最大的回馈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回馈是很多欸，就是有顾客说欸，
有感人的故事吗？
有啊，当然有很感人的故事。我记得是有之前协助过一个顾客办活动，然后他那时候其实算是蛮紧急的去找到我们，然后他就活动人很多，然后但他也不知道哪里可以租到那么多的餐具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在很短时间内帮他搞定好这件事。他事后就写了一封小卡过来，然后也寄了他们的活动照片给我们，然后就说哎，很感谢有你们这个服务，让我们活动能够很顺利举办。然后听到这个，看到那张小卡，我就觉得很感动这样子。
哎，那你们一天最多可以出多少餐具啊？如果照他这样子，他一下子找不到那么多，那你们可以提供，你们一天最多可以提供多少餐具出去？
这要看哪一些餐具。如果说单次最高的话，我觉得5000份是没有问题的。
哇，5000啊。
对，
我看5000，如果以军队来说的话，一个连100多人，三个连就一个营，所以300人就一个营。哇，那你们可以一支大部队。
其实是这样说是没错，但他如果能够更早一点跟我们说，那当然是可以提前帮他准备到可能10000人次，我觉得都 OK。 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量它是常态供应的，就是在我供应1000人的同时，其实有一些固定顾客他同时有3000份是在他那边，那如果说有提前跟我们说，
okay, okay.
我们都比较好安排。我记得还有另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故事是，那时候我们餐具租借其实还没有发展到全台湾，然后但是有一个顾客他想要做餐具租借，那他是一个环境保育的单位， 那他说他们要去做进山活动，然后但他们就没办法就不希望用一次性的，然后我就说好吧，那不然我带由我来带餐具下去给他们，然后就顺便跟着他们去做进山活动了这样子。
你刚讲说你们这个服务现在已经是全台湾都可以使用了，
是的，
所以你们是在每个县市都有据点可以联络送餐盒吗？
其实没有，我们很大一部分是仰赖各式各样的物流商，不管是搬家行，然后计程车司机、
okay.
然后物流公司，
计程车司机，
对，就是透过不同的物流网络做串联来提供到服务这样子。
所以南部现在使用的人多吗？
南部使用的人其实很多，像我们在今年就有跟台南市环保局做合作，在台南37个行政区都能够提供环保外送这件事情。那这37个行政区其实蛮有意思的是，它还包含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那我们也有找到至少一家店家能够配合使用这样。
因为我看你们的官方网页上还特别标出了一个叫台南环保杯耶，就台南环保杯为什么要被特别标出来？
因为我们跟台南在台南是有45家合作的饮料店，那大家就可以去借用循环杯然后再还到店家，那目前还有活动优惠，就每间店有20杯的5元折扣给大家使用这样。
就你们自己实际上的统计，就是说大家这种使用方式高吗？我例如说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更积极主动一点的人其实就自己带一个杯子去装了，然后呢有一些人是算了他就多付那5块钱他无所谓，那这种会自己没有带杯子但是会去选择用环保杯的，你们统计下来到底是哪一种族群，或者他使用的行为 是怎么样，那个频率高吗？
我觉得这个频率算中间，就是它主要会有两种类型的人。第一种是他本身就会带环保杯，但是大家一定都会有忘记带的时候，但这种时候我又很想喝饮料，然后但我也不想制造垃圾，那就可以去借用循环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这是第一种形态。那第二种形态其实是我其实没有说很勤劳愿意带环保杯，但我很愿意去体验新的东西，然后也愿意说去增加一个动作去减少垃圾的发生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说我想要去伤害环境或是怎么样，更多时候其实是考量说我自己的使用情形需要直接买一个杯子然后就丢掉，那如果循环杯的话就是让你也是丢掉，然后你就直接丢给店家然后也不用洗这样子。
我没有用过循环杯，你可以告诉我借循环杯使用的时候是怎么样跟店家讲说我要用循环杯？
好，它流程是你跟店家说你要用循环杯，那就可以到手机里面去做登记的动作，就登记说你借了这个杯子走。
Okay, okay.
那再来就是你可以去还到其他店家，就假租已还这样子。你还的时候就也不用清洗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就像刚才讲的。
还的时候还不用洗哦，
对，
喝完给他就好了。
是的，是的。
Oh, okay, OK。
然后我们会有固定去店家那边收取用过的杯子这样子。
OK。下次早一天应该来试试看、欸、
可以啊。
那那个使用者需要额外再付费吗？
也不用，目前都是不用额外的付费的、
对，因为 我自己会带了，所以我没有用过，我只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上面就会有柜子上摆个循环杯摆个几个，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也不知道怎么样开始使用、但的确是，如果说今天我觉得有些人其实他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他不一定身上永远都背着一个杯子，譬如说他有可能今天只是出来慢个跑，他不会拿个手上拿个杯子跟着跑啊、回去的时候就想带一杯走，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
是的，这样子。
所以你们这些餐具是多久会定期汰换吗？还是说一定要等到用到什么坏掉了才会去汰换掉？
它有两个机制去启动汰换，第一个是我们发现它破掉了，就是它可能被摔倒或是怎么样，然后或者在运送途中的问题，我们都一定把它汰换掉这样子。那第二个是时效问题，我们差不多是我们前不久刚换掉一批餐具，它是我们刚成立的时候最早使用的这样子，那我们是抓2年的时效。那但最近我们发现说使用量快速增高，其实我们周转率很快，就基本上除了有一批固定在仓库当紧急备用的，那其他都是不断每天就是洗好就马上出去这样子。那我们未来会以次数来做汰换的标准，那达200次就做一个汰换这样子。
那你们那个杯子上会有什么样的记号来确认这是你们的杯子吗？就是它怎么计算数量，或者它要怎么样检测这个杯子的进跟出，是用人工数啊还是扫 QR code 还是什么？
目前的话是两种并行的。如果说是刚才提到台南循环杯那种，那你就是扫 QR code， 然后还的时候我们也会帮你扫 QR code 来注销你的借用记录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会议跟我借了100杯，那我就记你100杯，然后你回来我们就会清点说哦好100杯有回来这样子。那但会发现说这两个方式其实效率都蛮低的。那我们最近的话是对慢慢数，因为我自己也都有参与过数这个过程，然后就觉得很烦躁，就是啊怎么那么低效率这样子，
对对，就浪费时间在那边数东西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是，所以我们最近的新做法是导入 RFID 技术，然后包含它在外侧可以贴 RFID 标签，就我们已经有的餐具了。Okay. 那如果说未来新做的餐具就直接埋在杯子里面了、嗯、那因为 RFID 的特色它是一秒可以扫到400个，就是几百个在那边扫，比起说 QR code 我一秒就扫一个的效率提升非常多这样子。
所以你看这杯子里头还是有科技的含量在里面的。
是的，
我刚听你这样讲说，显然现在接受这个观念的人比我想象的多、欸、他们愿意采用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其实目前采用最多的是企业端，他们还有政府端，因为首先政府它有一个行政机关跟学校的源头减量作业指引，就是他们被规定说他们只要是会议训练活动的餐点都不准是一次性便当、okay. 都必须是环保餐盒的那
政府带头示范了。
对，就是从政府带头示范做源头减量。那很多企业因为他本身就跟政府有合作，那政府会到他们那边开会，就自然而然导入了，那他就觉得、嗯嗯欸、其实这个方式还蛮好的、
okay.
我吃完有人帮我洗碗，那我也不用担心什么，然后也不会制造垃圾，那他们就会在日常也就是员工午餐什么也导入我们的服务这样子、
嗯、就是人家说的吃完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了，
可以这么说。
那你们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就是说目前已经原来的这个业务就是慢慢的这样子推进嘛，你们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发展的可能？
我觉得发展可能是回到我们说的，我们是专注在循环这件事情。
嗯嗯嗯，
那我们会希望让循环这件事可以扩展到更多面向。以我们生活来说，每天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那我们有可能把循环这套模式运用到像沐浴乳、生活用品这些的方面。因为你会发现说、欸、大家常常买补充包，那补充包回来再倒回自己的瓶子，然后我的补充包就丢掉了。那其实有一个做法是说、欸、我补充包也用循环的容器，那我装完就把它还回去，就不会制造垃圾了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就牵扯到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我们是做那个科技的媒体、
嗯、
然后每次就会讲到说资安跟方便它就是两个对立的，
是
你要越方便那就越有可能资安的风险，那你要越麻烦资安的风险越低，但它就是越麻烦。所以你刚刚讲的说袋子也用循环的，有啊，我的确有看过一些店家是你自己他在店里面就放一大桶啊，你自己拿个空瓶子去那边挤啊，挤完了带走，
就是无包装商店这样子。
对，那这看起来其实就会还蛮环保的，但是对于使用者来说就是你变得有点是计划性的、欸、我今天是要特地拿着家里的东西来这里然后把它装完。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取决于每个人的想法跟生活方式啦，就是你最后，但是我觉得随着观念的建立，我觉得慢慢还是有可能的啦。你看现在台湾推那个垃圾不落地都几年了，所以每次当然就是拎个东西在那边等垃圾车来，然后追着垃圾车跑，就观念的建立嘛。所以现在已经不会，也应该说 99% 的人已经不会随便乱丢了啦。
对，而且其实像那时候专用垃圾袋大概政策出来也是很多反弹，但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就是要用专用垃圾袋。而专用垃圾袋当时候推出的背景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做资源回收，不要什么东西都丢到垃圾袋里面、okay. 那这个政策出来其实蛮有成效的，就是垃圾量减低了很多，很多是直接跑到资源回收去这样子。
可是我看过一个最奇葩的、哦
嗯、
就是有人把垃圾随便乱扔，但是他还是用了垃圾专用袋，用垃圾专用袋包好以后丢路边、欸、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说有人如果要丢路边你还这么费力的用专用垃圾袋，显然也是蛮有支持税收的人、啊、
可能是怕被抓到没用专用垃圾袋罚更多因为其实那个罚款蛮高的，
丢路边也是要罚钱吧。
对、啊、就可能罚上加罚、欸、我还用专用垃圾袋。
所以你是说你们，我们今天虽然一直在谈循环餐具、
嗯、
但是因为你们的核心是循环这两个字，
对，
就未来只要能够可能可以循环的领域都会试图的要去尽量做到这件事情，来减少地球资源的浪费吧。
没错，
讲的比较大一点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是，
好啊，那最后你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讲的吗？
我觉得其实前面都讲的差不多了，那如果大家对于循环这件事有任何想法，都欢迎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创新好玩的做法。
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Carol 的分享哦，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好，谢谢大家，
拜拜。